啊，必须呢，你也喝一口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同样的也没有办法给人说清楚。所以，境界必须清正。佛有教导我们清正的一些方法啊，这个经教里头所说的善巧方便啊，什么时候诸佛如来示现成等觉呢？这个正等觉呢？就像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呢？这个世间，在那个时代，一定呢有一些啊相当数目的众生。求无上正等正觉，他们是真求，真用功夫，而没有办法起入。啊，佛就实现这个身来啊。帮助他们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佛就来实现了啊。佛实实在在讲慈悲到极处，有这种功夫的人，有这种愿望的人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，释迦牟尼佛示现为出家佛，维摩诘居士示现为在家佛，同时出现呐、释迦牟尼佛将《华严经》称为《大不思议解脱经》，维摩居士所说经称为《小不思议解脱经》。你们想想看，这其中的味道啊！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呐！啊，现在这个世间，佛为什么不出世呢？没有人想修行成佛。啊，学佛的人求的是什么呢？求名闻利呀。求富贵，求儿女，求长寿，全都是自私自利啊！佛怎么可能出现在世间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跟信德全面隔绝，这条路隔断了，另外一条路啊畅通。 哪一条路呢？妖魔鬼怪啊！所以我们有自私自利，有贪嗔痴慢，跟妖魔鬼怪感应道教那一条路啊，顺利畅通啊！啊，于是围绕着我们周边一切人事物，全都变成妖魔鬼怪了。我知道啊，我现在逐渐逐渐明白一点佛理了。只有儒教修行把我四周围的妖魔鬼怪都转变为诸佛菩萨啊，行不行呢？行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，宗门祖师大德常常讲啊，无佛亦无魔 啊，这个话是讲真话，外面境界确实无佛也无魔。佛从哪里来的呢？魔从哪里来的呢？念头上来的。一念觉，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佛菩萨。一念迷，我们周边所有的佛菩萨，所有的这些境界呢，全都变成妖魔鬼怪。我们要有能力转境界，不为境界所转，这个英雄，这个人我们称为他大雄啊，大英雄啊，啊，这个人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如果我们还会被境界所转，道地的凡夫啊，所以我们每天做早晚课的时候，我常说早课提醒自己啊，晚课反省呐，啊，反省什么呢？我今天一天是不是还是被境界所转？啊，如果依旧被境界所转，自己要提高警觉，要知道自己错了。啊，我为什么又被境界转了？啊，我为什么不能转境界？这个事情是修学菩提道上的大事，不是小事啊！啊，真肯干的人一定干得善知识啊，决定有感应。 感应这个事情不可思议。啊，感应的范围太广太深。第二句呢，陈述有缘决定不设时间因缘，一切诸佛了都是这样的啊。陈述有缘，我们跟哪一尊佛有缘？到我们这个将要成熟的时候，跟我们有缘的佛菩萨一定来帮助我们。有缘无缘从哪里说起呢？从法门说起啊，你看看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净土法门，我们用功的方法持名念佛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跟哪一尊佛最有缘呢？阿弥陀佛，我们跟阿弥陀佛缘分最深呐。啊，其次就跟这个介绍人。本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我们的介绍人，语言神呐、啊。十方诸佛，我们在《弥陀经》里面所念的六方佛名啊，你每一天念《阿弥陀经》，念这些佛的名号。啊，每天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里面这一些佛菩萨的名号，你常常念他，跟他有缘。啊，这个就相应啊。到我们根性成熟，这些诸佛如来，啊，这些化身菩萨。都会来帮助我们第三句讲啊，一切诸佛受菩提记不舍时啊，这也是一个特别缘分，机缘成熟，佛会来告诉你，你什么时候啊？修行正果，成无上道，你会在哪个世界做佛？啊，佛的名号是什么？他会告诉你。你将来在那个地方实现一些状况，修行正果度众生的状况也会告诉你，这叫受菩提记。这是我们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看到的例子，太多了。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要有这个愿望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啊，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前面 问题啊、疑问的第四句啊，云何是诸佛所现啊？因为诸佛所现是我们重要的学习课题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在前面第一句啊，这个清凉大师引用不是一篇，这种话不是实啊，我们介绍过三种，但这三种呢都要有简单的补充啊，那是我讲的时候遗漏掉了。我们怎么学习？诸佛如来示现成等正觉不设施啊，当然这个我们做不到啊，但是我们应当明了，我们如何把佛法介绍给有缘的众生呢？不设时节因缘啊，我们在这一句的学这些。没有时节因缘，我们要用智慧，要用善巧方便啊，去造世界因缘啊，这就是世间人所谓的创造条件啊。当然创造条件也必须要有具足创造条件的条件，如果这些条件成熟，我们不能够啊把这时节因缘杀掉啊。譬如我们这个道场啊，以及与我们有关的一些道场，台北的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台湾几乎所有的净宗学会啊，新加坡的净宗学会也根据设立啊，澳洲的净宗学会，这跟我们关系都很密切，我们都非常啊乐意修法布施啊，啊，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帮助这个世间人学佛，所以我们这个印送的经书法务，包括录像带、录音带啊、VCD 等等，数量非常庞大了，无条件的布施供养全世界有缘的众生啊，所以有很多人说到我们的道场，有一个特色， 那就是绝不会空手而回啊，都是带了许许多多借缘的这个经书啊，录像光碟啊，大包大包的带走啊，从外国来访问的这些朋友们，几乎是你能够带得动的，你尽量带。啊，只要你上飞机，你的重量不至于太超过。啊，你进海关，海关不会为难你。你能带多少你就带多少，我们行之有年了啊，这个工作至少做了30年以上了啊，所以这些借缘品遍及全世界啊，这是我们这些道场的一个特色啊。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全是在经典上向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学习到的呀，佛菩萨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，所以这个机会我们不能失掉。我们知道事出世间第一等好事，真实的好事是帮助众生觉悟啊！啊，众生不觉，他就不能离开三途六道，他在这个世间享受极大的福报也不是真实的啊！富贵到了极处了，他依旧不免生老病死，他依旧不免六道轮回，那他想的是福报不是真的 啊不过昙花一现而已啊。我们要觉悟啊，释迦牟尼佛头一个觉悟了啊，所以人家王位不要了，荣华富贵舍弃了，他搞什么？他去搞真富贵啊！他求的是真乐啊，永恒之乐。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习。我们要学习释迦牟尼佛那种种的实现啊。那么像成熟有情啊，受菩提记啊，我们都要学，我们从这些地方得到启示啊。我们不能像佛一样的为人受记，但是我们常常勉励别人啊，劝导别人啊，奖励别人，这都是类似受记啊。帮助别人 提供修学的环境。帮助他提升修学的境界，这都是成熟有缘啊。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，有善根的帮助他善根增长，我们从这学啊。第四句，一切诸佛随众生心示现神力而不设施，那个随众生心呢，要随顺他的善心，随顺他的觉心，这是不能不懂的，不能随顺他的贪嗔痴啊！随顺他的贪嗔痴啊，那是魔，那是加速度的帮助他堕落啊，那是错误的。佛菩萨不忍心做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有心。帮助众生善心，这个众生作物他有九分的恶心，他还有一分的善心，我们要帮助他一分善心增长。啊，不比忌讳呀他那个九分的恶心，这是菩萨了，世间凡夫做不到啊！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度众生的那种善巧方便。有时候善恶的心并不明显啊，佛菩萨有方便把他从隐微的地方诱导出来啊，为什么呢？让他自己能觉察。觉察是觉悟的前方便呐，啊，比如贪嗔痴的烦恼非常严重，起心动念呢都是占别人便宜，啊，都是啊。损人利己，损人利己事情做多了，果报会显现的。如果他还有一分的善心，啊，有一点点的善根，佛菩萨怜悯帮助他呀。他可能也同样用这些非法的手段对佛菩萨，我们表面看哦，这佛菩萨上当了，被他骗了，佛菩萨没有被骗，佛菩萨没有上当啊，佛菩萨在那里诱导他的善根 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良心没有丧尽。啊，他的良心呢，90%已经变坏了，变黑了，还有一分没变。他还有一分天良，他会去反省呐，他会去观察了。你看我骗多少人，那些人对我都有怨，都有恨，啊，都有报复的心理。哎，我骗这个人，这个人他不恨我，啊，他没有报复我的念头。哎，这个人是个好人。啊，这觉悟啊，他这一念觉了，随着他的年龄，随着他的这个造业，越是到晚年，他越容易觉悟。事出事发了，因缘果报啊，是真理啊，永恒不变啊，诸佛如来不能改变因果。啊，造作善业必定得善果，造作恶业必定得恶报。因缘果报这个事是真的呀，啊，千真万确，丝毫不假了。啊，这些恶人现行是恶，菩萨知道，等待他回头。啊，或是10年，或是20年，或是在临终最后一念，回头是岸呐。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，知道诸佛菩萨的那一种善巧方便，不是平常人能够观察得到的啊。我们要学尽心尽力去学，对于一切人事物，用真诚心，用慈悲心，微迷关照啊！佛菩萨跟我们凡夫，在根本上有一个不同的观念，凡夫观念当中，这个世间有恶人有善人，啊，凡夫有这个观念呢，这个成见很深呢。佛菩萨观念跟凡夫不一样的呢，佛菩萨心目当中啊，九法界众生呢都是好人，都是善人，没有恶人。那我们看到那些恶人是佛菩萨，哎，一念迷惑啊，他会回头，就好像呢，那个人喝酒喝醉了，发酒疯，哎，一时糊涂，不要计较他，等他酒醒就好了。佛菩萨看众生呢，是这个看法。我们凡夫看众生作恶，以为他就永远作恶，他恶到底了，他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佛菩萨不是的，佛菩萨看众生一时迷惑，哎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看错了，他看得不错。 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讲啊，一切众生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，这是佛菩萨的看法啊。九法界六道三途众生不觉，不觉本来无啊。本觉呢，本觉是本来有，本觉并没有失去啊，只是不觉把本觉盖覆住了，所以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凡有佛性呢，皆当作佛。佛菩萨看众生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伟大了，佛菩萨大慈大悲呀、啊。这话都是真的。啊，因此我们要有能力观机。啊，要有像诸佛菩萨那样大智慧，善巧方便，帮助那些善根薄弱的人回头。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。啊，这是有相当智慧呀、啊。啊，遭遇一切苦难，一切我们现在讲的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都不会放在心上。啊，对于那一些毁谤、侮辱、陷害的人，还是一片真诚，一片慈悲，可以学诸佛所行啊。啊，学诸佛所行呢，跟诸位说，就是诸佛所行。第五句，随众生解示现佛身呐、啊，啊，都不设时节因缘。啊，众生的解，解就是觉啊，随顺他觉悟的程度，要现身说法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要出面帮助他啊。第六句是一切诸佛住于大舍，不舍事，永远是心放得下了。放得下就是大舍，没有一样放不下，连生死涅槃都放下了。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法身菩萨他们知道啊，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啊，刹土众生是自身相啊。你想想看，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啊，这是佛性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你看他一生所实现的， 大喜大舍度众生的，度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第七，入住居乐，这跟小乘人不一样啊。啊，菩萨不同。啊，居乐是什么？一切众生居住的地方，聚会的地方，我们今天讲热闹的地方。你不到这个地方，你怎么能够度众生？你怎么能够帮助众生？啊，这些地方小乘人不去的，小乘戒律上也严格禁止的。为什么呢？小乘人定力弱，经不起诱惑，怕入这些地方啊，堕落了，自己不能度众生呢，被众生度跑了。啊，这个事情很多啊，所以小乘根性不虚苦啊。啊，大乘菩萨有大智慧，有大禅定，他不在乎啊，他要到这些地方广度众生啊。大乘法里面，在中国代表的人物家父玉晓啊，可以说是济公活佛了啊。小说里面描写的啊，那是不可靠啊。这个《大藏经》里面济公的传记啊，有他的传记，分量相当多啊，啊，很大的篇幅啊，那是真的。那不是假的啊，假的怎么能入藏呢？啊，小说不能入藏的啊，确确实实他什么场合都去啊，世俗人什么样的聚会呀，他都参加啊，有的时候接受邀请的，有的时候不邀请他自己就来了。他那个形象呢，跟所有一切众生结了法缘，法缘殊胜呐！啊，他可以给一切大众啊，和光同尘，心地清净的，一丝毫不染着，啊，真的是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世仙神通啊，他那种人可以世仙啊，像一般祖师大德那就不能向他们世仙。为什么呢？形象不一样啊。这个一般祖师大德呢，是教化众生正面的形象啊，要像佛菩萨一样的端正庄严啊。济公是实现一种特殊的形象，疯疯癫癫啊。大乘菩萨可以做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应当用什么方式他就用什么方式， 他得大自在啊。我们怎么学法呢？我们从这个地方学，机会教学。